很高兴今天早上跟大家在一起，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，也是特别代表 Lexington 教会跟大家问安啊，愿主赐福给你们。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开始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是你的恩，是你的爱，把我们召聚在一起。今天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，就让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，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存在，我们也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很喜欢在你们的崇拜当中，大家一起来念主导文啊。有一些教会就觉得主导文每一个礼拜在念，好像是都重复又重复又重复，好像都失去那个意义。但是主导文却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一个的祷告，当中有一句话跟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有相当的关系。那句话是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我们相信主耶稣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也相信有一天上帝的国会降临在我们当中。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就不断的在等候那一天上帝的国降临。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过这样的一段事情，在历史里面被称为 The Great Disappointment， 最大的失望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的是 The Great Commandment， 最大的诫命。我们也听过 The Great Commission， 大使命。但是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叫做 The Great Disappointment， 最大的失望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差不多100多年前，有一位美国的牧师非常爱主，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跟着他，他带得非常好，他常常读圣经，很严谨，解经也有他的一套。后来他在研究圣经当中，特别是但以理书，他都推算出来说，神的国要再降临，在1843年的春天到1844年的春天。他讲到那春天呢，就讲到我们中国所谓叫做这个春至，就是3月21号。1843年到3月21号，1844年，他好好的来教导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也好好的来准备他们。到了那一天，3月21号，他们就一起穿了白衣，跑到一个山上，就等候主耶稣再来。没想到那一天主耶稣没有回来，他很失望，弟兄姐妹也很失望。他就回去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查考圣经，我有什么地方看错了。结果他在查考当中呢，就发现有一个地方他算错了，他就在教会里面再公布，对不起，我上次算错，我现在公布一个新的日子，10月22号，1844年。弟兄姐妹接受牧师的解释，到了10月22号，他们再一次穿到白衣，就跑到那个山上等候主耶稣回来。我们现在都知道，回头一看，主耶稣那一年没有回来。那个教会因着这个缘故，牧师就离开，那个教会也就分裂解散， 有一些就不再去参加教会，有一些呢就参加别的教会。历史里面叫做大失望。今天我们一直在祈求主的国降临，但是他什么时候降临呢？我不晓得你们差不多十多年前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本书叫做1994，有没有听过这本书 1994 1994年，差不多15年前，就是1992年的时候，我在带领一个校园的团契在纽约州 Rochester 那个地方。后来有一个念音乐的一个同学就跑来跟我讲，有一本书叫做1994，作者叫做 Harold Camping。 Harold Camping 如果你喜欢听电台，特别是基督教电台的话呢，他是 Christian Family Radio 的一个创办人。他那个时候也是他研究圣经，然后呢就写了一本书，就讲到主耶稣呢会在1994年回来。那个念音乐的弟兄跟我这样提，那我就好吧，我就花了钱就买了这本书，好了看，很厚，差不多300多页400多页，里面有很多的圣经，我就不断的翻不断的看，里面看一些有好像有道理，但是有一些呢我老实说我也可能这个程度没有那么高，就也是看不懂啊。但是1994年来了，1994年也走了，主耶稣还没回来。最近我在上网看一下这位 Harold Camping， 他原来是在基督教这个福音派当中是非常被推崇的一个人，现在呢已经有人把他好像当作异端来处理。我就上他的网页看一下，他最近说2011年主耶稣要再回来，他也写了书。这回我不会那么笨，花10块、15块买他的书，我就不再看了。在我们中国人当中，如果你注意的话，也有类似的事情。有位叫做陈恒敏，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？你们都没注意哈，那位是从台湾过来的。1997年的时候，香港刚刚把这个政权从英国转到中国的时候，陈恒敏就台湾那边就推动说，上帝要审判台湾，而且上帝要降临在1998年，1998年3月25号，上帝要回来，而且要把我们接回去。但是呢他就没有说是在哪一个山上面，他就说了我们在什么地方来等候主呢，他说那个地方在美国的德州 Texas。 德州什么地方呢？就在 Dallas 旁边的一个 town， 这个 town 的名字呢叫做 Garland， G-A-R-L-A-N-D Garland。 他说 Garland 就是 Garland 神的地方，Garland 听起来差不多啊，就 Garland 这个地方呢，上帝就要回来。果然呢，就有一批人呢，就跟着这个陈恒敏，就从台湾就跑到德州的 Garland 这个地方，就把那个地方的这个房地产呢都炒起来，因为很多人搬进去。3月25号来了，3月25号。又过了，过了之后他说可能不是这一天，是这个礼拜。所以呢美国很多的电台新闻报纸都派记者跑到 Garland 那个地方，那个礼拜最后的一天就是3月31号，那天来了，那天也走了，主耶稣没有回来。当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记得主耶稣那句话，人子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算。耶稣甚至于说唯有上帝知道，人连人子都不知道。 他作为人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些东西就受了限制，连这方面他自己说我都不知道，我有上帝知道。所以如果人子都不知道的话，哪一个人有办法说主耶稣什么时候再回来？可是主耶稣再回来这件事情是绝对肯定的事情，因为有些人就看到历史那么多的多次的失望，就想到上帝不会回来。那如果上帝不回来的话呢，我们生活我们就好的吃喝玩耍享受就好了。可是却不是这样，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回来。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就是讲到这一方面。让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。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法利赛人跑来问耶稣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。我们人都是好奇的，法利赛人也是一样，就因为你们多次的讲神的国要来临，他们就问神的国什么时候到。但犹太人读他们的旧约圣经呢，通常有两个不同的观念。第二观念，神的国要来临的就好像是大卫的儿子，大卫的子孙这种身份，就是安安静静的来到，然后慢慢的他的王权也就慢慢的显现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呢，这个是一个渐进的一个 gradual 的一个过程。可是呢他们读旧约也读到另外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就是神的国忽然之间就来临。所以呢犹太人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临？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主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，因为在你们就在你们心里。啊，这句话我不晓得那些法利赛人听了之后懂不懂，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。那解经家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的方法，关于这一句话。那有一些就说，哎，其实我们这个神的国呢，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现象，神的国呢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现象。所以主耶稣说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，你们心里面信，那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了，不用去找，不用去看，不用说在这里，在那里。但是如果我们看下去的话，我们就发现后来主耶稣说神国来临的日子是怎么样，所以那个解释呢可能也不全对。那主耶稣在讲到住在你们心里，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，他就说可以翻译成为 within you， 也有翻译成为说 among you。 within you 跟 among you就不一样了。 within you 就是在你的心里面，好像中文圣经所翻译的 among you 呢就是说在你们中间，在你们中间。那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他是讲到神国来临的两方面的第一方面。刚才我已经提到说在旧约里面犹太人有一个观念，神的国好像是渐渐就出现的，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忽然临到。原来神的国两方面，一个是我们叫做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， 上帝的国开始的时候 inauguration 开始的时候，那个呢是渐渐的。但是呢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， 上帝的国完成的时候，那个是忽然之间来到的。旧约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，好像两个图画都在里面。主耶稣讲到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他其实意思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，神的国已经来到了，我就是，你们不用再找， 神的国已经开始了。这个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讲的。但是主耶稣继续的讲下去，22节，他又对门徒说，现在呢话题不再向法利赛人，他就转到门徒，他又对门徒说，日子将到，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，人将要对你们说，看了在那里，看了在这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从他们，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，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，直照到天那边，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，又被这世代弃绝。犹太人、法利赛人听不懂，门徒们应该听得懂。耶稣就把以后神国的 consummation， 神国的这个结局，那个日子，就告诉门徒说，因为到了结局一来的时候，好像门就关起来了。神国开始的时候，就把这天国的门都大大的打开，欢迎任何的人都可以进来。可是当那一天神的国第二次降临或者结束的时候，这个门就要关起来，而且这个关起来的那个时间来得非常非常的突然。耶稣就提到，在第25节就提到一个关键的一件事情，他说只是人子啊，他必须受许多的苦，又被这世代弃绝。所以呢，当时门徒一听人子，耶稣常常就以人子来代表他自己，他说他要受许多的苦，然后神的国才会临到。所以呢还没，可是今天我们回头看，主耶稣已经来，而且已经钉十字架，所以25节呢已经应验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了。换句话，从耶稣被钉十字架到今天，或者是到任何一段时间，神的国随时会来到，那个却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准备跟注意的。我喜欢做一个比方啊，我记得我常常会有一些年轻的男女跑来找我说，哎，牧师，我们希望准备要结婚，可不可以请你为我们做婚前的辅导？那我一定很乐意来帮助他们。有一对，他们就跟一般我辅导的不一样，男的特爱清洁，一般都是姐妹们比较爱清洁，男的是随意随便，这个呢是男的特别爱清洁。我就问他们说，你们当中有没有什么的冲突，我先了解一下，好像你们准备以后结婚就可以心里面有做好的准备，会有一些的适应。那个女的就说，这个男的特爱清洁，特别呢他厨房里面这个炉头啊，都要干干净净的，不单止吃这个煮完饭之后呢，要把那个清理的干干净净，而且每一次，有时候那个女的跑到那个男的家里面啊，他的男的父母亲也在那边哈、啊，就有时候呢煮东西的时候，如果不小心这个烧开一个汤，就这个跑出来了，溜出来了，那个弟兄呢就会跳起来，很生气。为什么你让这个，你都不注意这个煮汤啊，让那个水就滚出来了，要花很多时间来清洁，而且清洁完了之后不像原来那么干净，而且清洁太多的话也会把原来的那个资料会把它磨掉啊。这个弟兄很多很多的意见，我就觉得有一点过分啊。但是你就会想到这个图画，其实那个姐妹不是，那个女的不是故意让这个汤就把它这个流到这个炉头的地方，因为是说你烧开开始 开着那个炉的时候，你可能在想还要等一个五分钟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就想稍微做一下别的事情。也就是说我们烧水的时候也是把炉一打开，水就是那个样子，从来都不变的，等待一个五分钟都不变。可是忽然之间这个水泡就在那个里面就起来，不到一分钟水就烧开了。天国也是这样，你在看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什么动静，忽然之间就会来到。有人说如果你要煮螃蟹煮龙虾是怎么样的煮呢？他说你不要水已经烧开才把螃蟹放进去，因为呢螃蟹龙虾那一类呢是一种的我们叫做冷血的动物，它忽然之间看到那个环境跟它的身体的温度不一样，它就会跑。有一个人就买了十多个这个螃蟹，有一天就煮了一锅水就把螃蟹放进去，结果螃蟹一碰，哇太热了，没得到就 爬出来，就爬得满屋都是。那螃蟹要怎么样煮呢？你就把冷水把螃蟹放进去啊，他们觉得很舒服，你就把水开了，他们从冰水就变成温水啊，也是觉得很舒服，然后呢不知不觉它就在里面，就成为我们的晚餐。在渐渐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就不为意，基督徒有时候在罪当中也会是这样。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我们现在过的日子都很好，主耶稣真的会回来吗？我还是可以享乐一段时间。在我们不为意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要临到。他说人子来好像闪电从天的这一边，天的那一边转到这一边，转到闪到天的那一边一样，太快了，你都没有时间，没有机会做更多的准备。我们要注意，我们要谨慎。我们看下去，主耶稣怎么样的来提醒我们？26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个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嫁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又像挪伯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卖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一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，当那日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去拿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，就是那句话，耶稣就停在那个地方，然后耶稣忽然之间就转另外一个话题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我们读圣经我们都很熟这两个的典故，一个是挪亚，挪亚的时候创世纪告诉我们说遍地的人都是罪恶，但是上帝看到挪亚一家是义人，就告诉挪亚说你现在好好的盖一个方舟，很大很大的。我不晓得当时候挪亚听到上帝这样的吩咐，他心里面有什么的感受。已经很久没下雨了，真的会下雨吗？而且下雨会下得那么大吗？不太可能。另外假如挪亚就开始照着上帝的吩咐就盖一个很大的方舟，他的邻居他的朋友会怎么样看他？如果有一天你在你的房子外面开始盖一个很大的方舟，你可以想象你的邻居会更怎么样看你，怎么对你讲，哎先生请问你在做什么，你在盖一个方舟， 那么大的方舟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下雨吗？怎么会下雨？已经很久没下雨，还会下那么大的雨，把所有的人都淹死？不可能吧？带来的给你的可能是一些的嘲笑、歧视、侮辱，但是挪亚看重上帝的话，超过其他人所讲的话，也超过当时候环境的情况。挪亚就照着这样做，果然忽然之间天就下雨，结果把所有的都淹灭了。然后第二个比方就提到罗德，我们也知道，也是罗德所住的那个地方索多玛和摩拉是充满罪恶的。上帝看到罗德就要拯救他和他的一家，就请罗德就快快的离开这个的地方。他们就走了，走到一半，罗德的太太可能还想到家里面某一些东西，不晓得如果忽然之间有大火临到的话，你们心里面最爱的是什么东西，你一定要带走。我在柯达公司工作18年，柯达公司以前就做过研究，如果要有大火来的话呢，大部分人要拿的是你的照相簿，因为这个都是过去的非常怀念的东西，大部分都跑回去拿。当然这个研究呢已经是10年前15年前了，现在大家的照片呢都放在电脑里面啊，都很方便，或者是放在 internet， 那有火来的话不用带，我到别的电脑就可以看得到。但是现在的照相本不再是你最心爱的，家里面有没有别的是你最心爱的呢？主耶稣说，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你不要回去拿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罗德的妻子可能想念到家里面什么事情，可能他只需要回去看一下他房子，再看一眼他就满足了。但是连多看这一眼都是太多了，他转过头一转的时候，圣经就说罗德的妻子就变成一个盐柱。罗德只有带着他两个女儿就继续的跑。神的国来临也就是那么的突然，有时候我们不觉得也很难想象，但是3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让我们可以有一点的感受。在印尼，在印度洋那个地方，大家都记得3年前12月26号忽然之间海啸 tsunami 就来了。一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你可以准备，没有机会可以跑。其实呢，原则上他们说这个 tsunami 它的波长相当的长，这个波幅不会很高，但是呢很长很长，几个千米那么长。所以呢，当那个 tsunami 从原来开始的地方要到比如说这个印尼的海岸的时候呢，海岸有一个现象其实可以看得到的，这个现象是什么呢？水被拖到中间去了。所以如果你在海滩的话，你看到水忽然之间推得很快，那个就是一个讯号，海啸要来。可是那个时候你才逃的话太晚了，逃不掉，你就是跑得更快，来不及像这个海啸那么厉害。它一到的时候，这个波浪超过100米那么高，临到这个印尼的海岸，几十万的人就因着这个缘故丧命。神国来临的时候比海啸来更快，耶稣说好像闪电一样，从天的这一边到天的那一边。所以主耶稣刚告诉我们几件事情：第一，神的国一定会来；第二，神的国来的时候是很突然的来；第三，神的国来的时候 会来得很快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连回头一看都没有机会。33节是这一段经文的最重要的地方，是最重要的教训。主耶稣讲了那么多，到底他要对门徒讲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你要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要的是在地上我们的生命过得好的话，我们必定会丧掉永生。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今生放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听起来好像一个吊诡。我做一个比方，我记得有一个人，特别是对吃东西很有研究，他就提一个理论，我也不晓得这个理论是对还是不对。他这个理论呢，就是这样说：多吃的小吃，小吃的多吃。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多吃就小吃，小吃的多吃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你现在拼命的吃啊，已经饱了，但是呢那个味道太好，你还是吃的话呢，你的命就短一点。所以呢，你最后呢你是少吃。OK， 多吃就少吃。但是如果呢你注意不要吃过分，7分饱、8分饱，少吃的话呢，你就长寿，少吃就多吃。多吃就少吃，少吃就多吃。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绝对就是这样，有一点道理在里面。但是呢，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却是这样，我们要保存我们生命的却失去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要为福音的缘故失去我们生命的话呢，我们却得着生命。前2-3年有一套电影叫做 The End of the Spear， 有没有听到这个电影？就是讲到有年轻的宣教士，他们都在芝加哥Wheaton 大学里面毕业生，5位，他们非常年轻，非常杰出，他们就想我们要去南美洲 Ecuador 那个地方来做传福音的工作。他们跑到 Ecuador 那个地方呢，就希望向某一个部落的土人跟他们传福音，先是跟他们交朋友，礼物送给他们表示他们的友善。当他们慢慢觉得他们已经取得那些土人的信任之后，有一天5个人就坐直升机到了土人那个地方，去了之后就失去跟这个埃克多其他的基督徒的联络。后来过了几天就发现他们就被杀，他们的身体都漂流在河里面。其中有一位，他的名字叫 Jim Elliot， 后来他的太太就写了一本书纪念这件事情，这本书叫做 Through Gates of Splendor， 非常好，很值得看的一个传记。而且最美的就是 Jim Elliot 的太太Elizabeth Elliot，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她是住在现在住在麻州的地方，还在生。那这位 Elizabeth Elliot 过了2年之后，她跑回去这个部落的地方向那些土人传福音，最后这个部落的人都信主，非常了不起。讲到饶恕，中国哪里做到这件事情？人家杀你的丈夫，我找机会一定要报仇嘛。可是 Elizabeth Elliot 想到的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。这位 Jim Elliot 为上帝的缘故牺牲了他的生命。后来有人看他的日记，日记里面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，这句话说，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. 他说有一个人，如果他放弃了，是他知道他不可以永远拥有的，为了得着一件事情，他是没法子不拿到的，他不是一个笨蛋。中文翻译不好，我很喜欢英文讲得很简单很清楚。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, what he cannot afford to lose。 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来使用？主耶稣说，当那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还有两个人在田里面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人类就分开两边，有一部分是到上帝的国度里面，有一些就留在田里，就到永远的审判那个地方去。我们会做什么的选择？37节，门徒说，主啊，在那里有这样的事呢？耶稣说，失守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那句话也是不容易解释，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，当有失守的话，鹰一定会来，这个是必然的，必然的。主耶稣要讲到的是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必然的。对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有什么的意义？不是说我们要想一下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就做准备，因为我们一定失望，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，可是却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要做一个选择，做一个准备。如果我们在做有慕道的，我会鼓励你，你听了那么多，你有没有要做一个决定？做一个决定，因为你可以永远坐在墙上面骑墙派，我还在等，我还在看，我还在想，我还在研究。是，我都鼓励慕道的朋友多研究多了解多看，但是没有一个证据可以100%叫你说是就是这样。主耶稣说，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，这个门已经打开了，不要再等，不要再犹疑，把握这个机会。你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这个机会。最重要的，我觉得不是一些某一些的理论，某一些的观念我们很难接受，大部分的人不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话，他们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。因为你信耶稣的话，不单只信他作为你的救主，而且成为要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主人。你的生命不在你在掌管了，是让上帝，是让主耶稣来掌管。是这个很多人就放不下，我还没结婚，如果上帝要给我一个满面豆皮的人做我的丈夫的话，我怎么可以这样接受？我当然是我要做选择嘛，我要开车，我要做车里面的司机，我才觉得比较安全一点。其实错了，如果今天我们要从波士顿开车到纽约，我们可能开过几次，但是呢路常常的改，我们开的话呢，起码我自己常常会走迷路走错路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跑过来说，哎，景辉，你就坐在旁边，我来开， 因为这段路我经常的开，而且我很熟，他每一个改变我都知道，我比你的 GPS system 还要好，还要新，你可以绝对放心。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跟我这样说，我也觉得他要有绝对的 credential， 有这个资格来开这本 这一辆车的话，最好的决定就是说我就坐在旁边让这个人替我开车。人生的路你走过吗？我也没有走过，以后的十年二十年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主耶稣什么都知道，他是全知全能的。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主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人？要保持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。同样的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？刚来美国的时候是为了好好的拿到这个硕士博士学位，对不对？拿到之后拼命找工作，希望得到 promotion 被提升，找到一个丈夫，找到一个妻子，希望找到一个大的房子车子，慢慢有了孩子就变成是服侍你的小孩，一天到晚带着他去音乐班舞蹈班还有别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就过去了。但是什么是最重要的？我们有没有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完全被主所使用？当我们有这样的立志，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，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什么时候都准备好，不用特别的去买一套白的衣服铺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要做最好的选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实在谢谢你给我们那么宝贵的话。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就是想到自己的生活。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，而且神的国有一天要再降临，忽然的领导帮助我们可以做最好的准备，今天做最好的选择。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